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松鼠大侦探，我是王松鼠。
大家好，我是老段。
先祝福大家啊，新春快乐，
晚
年幸
福，
晚
年幸
福。
哎，看我们这精神满满啊，2025年了，第一路
红光满面啊。
哎，
春节大家都去哪玩呢？
哎呀，我这游轮回归啊，
你这必须牛逼，你这多爽啊，
太爽了啊。对，
回头出一期节目给大家讲讲你游轮怎么事儿，是吧？
对对对，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谁呀，小伙子他们什么节目，其实因为也是提前录。我们也其实可以跟听友们说一下，我们这提前录制，
他也没玩呢，
对，还没玩呢，
就得装作玩得很快的
样子。对对对，因为他们那节目里边就说，哎，你去非洲玩怎么样？您说我还没去呢。对啊，
对，我知道你，但是我可能因为家里各种事情吧，就打算啊宅在家里面看点恐怖电影之类的。
哎呦。
啊，就我个人也比较喜欢灵异这类的嘛。
哎，对，这个在安全出口，你看我对吧？做了好多恐怖片。
对对对，
对，松鼠还欠我好几个恐怖片的那个节目呢。
哎，欠的不只是你啊。
对，既无出租，
对
吧？对，这种，
慢慢还吧，
慢慢还，
债多不愁。那我现在也是打算把这些经典的，尤其是日本的一片的，是吧，东南亚那一片的，
哎，
恐怖片呢是重温一遍。就比如说这个脍炙人口的咒怨、午夜凶铃之类的。
哎，我们安全处聊过哈，跟原味电波。
对。
那这咒怨啊，可以说是日本乃至世界恐怖电影的史上都是经典之作，
巅峰之作
了，
相当于啊，
这个伽椰子，什么贞子，这贞子是那个午夜凶铃的，是吧？
我还看过那个贞子大战伽椰子，
哎呦，那个后面就有点烂了哈，我觉得一般啊，对，
倒是斗法了，
是是，我记得02年上映至今啊，一共出了13部啊，其中有8部的日版和5部的美版。
其实大家可能只知道是02年那部录像带版本的嘛，对吧？那其实啊，其中有13部也够我看一假期的，而且其实包括不仅是电影，那8部日版里面其实还有一部是电视剧呢，是吧？
哎，对，我记得前两年奈飞也做了日剧版本的咒怨，叫这个咒怨冒号诅咒之家。
对对，
哎，
这个封面我们大概就用这个封面了，
哎，
对
吧？
我就对这个咒怨之家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啊，这是一起这日本媒体上称为史上罕见的恐怖凶恶事件案件了，而且是30多年呢就仍然没有破案，我相信以后也破不了了。这个案件的原型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日本名古屋孕妇剖腹案。
哎，奈飞呢将整个的案件的过程啊改编之后啊，收录在这个咒怨之家里面，算是咒怨元宇宙里面比较恐怖的真实案件的故事了。
对的，那让我们废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鬼案故事。1988年3月18号，家住名古屋的手屋昌孝呢，是一如既往的在公司上班。那这天啊，手屋呢，除了要上班之外，还要照常的给家里打个电话。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时间，这个手屋的太太，手屋美金子呢，已经怀孕了。目前啊，正处于全职主妇，在家是待产状态，而且此时此刻呢，已经快要到预产期了。因此啊，这丈夫手屋呢也是非常担心妻子，所以每天啊都会给家里打两三个电话，一呢是确认自己妻子平平安安的，第二个啊毕竟要临产了嘛，所以看看有没有动静。那到了18号当天下午1点多的时候，手屋是给太太美金子呢打电话，问说，哎，今天怎么样啊，有没有阵痛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阵痛是这生育的前兆嘛。那美金子这个时候还回答说没有。那之后，手屋在晚上6点50分的时候，也就是临近下班之前呢，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想确认一下情况再下班回家嘛。结果啊，平常响两三声就会被接起的电话呢，这时候足足响了10多声都没有人接听，这一下就给手屋急坏了。
是啊，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啊，真是后怕呀。
哎，保不齐。对啊，那手屋是赶紧啊穿上衣服就直接下楼呢往家里赶。这公司呢离家里的公寓呢不算太近，车程要40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所以啊直到晚上7点40，手屋才着急忙慌的赶回到公寓里面。这手屋家的公寓呢是3年前刚刚建好的2层小楼，周边的环境啊还算安静，也没多少这个住户嘛。这个公寓一共上下2层，住着3户人家，1楼是有2户人家的，而且都是一家三口，街里街坊的相处起来呢关系也十分融洽。那手屋一家是住在2楼，旁边的房子呢还没有租出去，相当于2楼就他们一家。 那这个时候啊，这刚到公寓大门口的寿屋呢，往自己家就瞟了一眼，就发现哎，有点不对劲。
这没进屋都发现不对劲了。
哎，对，
是哪儿不对劲？
这首先晚上已经将近八点钟了嘛，那天都已经是完全黑了嘛，那周边的邻居呢都开了灯了，而自己家却没有开灯。
哦，那就说明要不就是妻子不在家，要不是有没有可能睡着了，他就没开灯，
哎，
忘了，
对
吧？
而且守屋发现啊，晾在窗户外面的衣服呢也没有收进去。这个时候守屋心里呢就有点着急了，
哎呦，
就着急忙慌的跑到二楼，就赶紧拿钥匙准备开门嘛。那结果这守屋的手啊，就刚搭在门把手上，咔嗒一下，门开了，说明门没锁，而且没锁上，没撞上。
哎，是，对，
嗯。
有人进去了，感觉。
哎，对，
嗯，
那这门一开呢，守屋发现啊，客厅是莫名其妙的很安静，而且没有一丝光亮。这个时候，守屋是先回到家里面，在玄关是换了衣服，结果正换着换着，就听到一声奇怪的声音，有点像是哭声，再一听，有点像是婴儿的哭声啊！
啊，难道说守屋的妻子？在这个整个这一大下午到晚上来不及去医院，自己在家里面把娃生下来了吗？
这有可能啊，守屋就着急嘛，就赶紧往屋里走。但是在走进房屋之后呢，守屋脚底下开始打滑了，就感觉啊这地板上有点湿漉漉的，就差点摔了一跤。他就着急忙慌的打开了灯，然而眼前的一幕成为了让守屋一生都不愿意回忆的噩梦。守屋打开灯之后，就看到自己的妻子美金子呢双脚张开向后躺在了桌子边上一动不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气息了。美金子的身上啊是穿着蓝色的孕妇装，外面还披着粉色的夹克外套，脚上呢是穿着黑色的连裤袜，双手啊被白色的绳子反绑在身后，脖子上面缠绕着电暖炉的电源线，电源的一头呢还插在插座上面。美金子的膝盖内侧、大腿内侧以及胯下呢，各种地方都有被刀划伤的痕迹，而最触目惊心的是那一条30厘米的脐带，从美金子被剖开长达38厘米的血肉模糊的肚子上面延出来，一直到双腿中间，连接着一个满身是血的男婴，正在虚弱的哭喊着，而且这个脐带被暴力的剪断了，而被取出的男婴身上也有三处刀伤，分别位于大腿内侧、膝盖后侧以及睾丸的部位。而美金子的身上呢，也没有其他的外伤，除了在他尸体下面蔓延开的血迹之外呢，血迹倒没有沾在身体以及其他的部位，地板乃至桌子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喷溅过的或者滴落的血迹的痕迹，更不存在搏斗的迹象。看到这一幕，守屋眼前一黑，差点就晕了过去。他强忍着巨大的悲痛跟身上的虚弱，以内心当中的伤痛啊，拿起电话准备报警求助。可是一时间他却没有找到家里的电话，只看到被扯断的电话线。于是守屋只能踉踉跄跄地爬出家门，连滚带爬的就跑到一楼向邻居呢求助报警。警方接到报警电话之后呢，来到他们家，先是确认了守屋美金子的死亡，同时开始全力抢救婴儿。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婴儿被救活了，体重5斤8两。那名古屋警视厅呢，这边也成立了专案组，先是对美金子的尸体呢进行了尸检，结果就发现了很多疑点。比如说，第一，根据尸体僵硬的程度判断，美金子的死亡时间在当天下午的3点到5点之间，死亡原因是因为窒息死亡。那这么看来推断啊，应该是用这个电源线先把美金子给勒死之后再把孩子挖出来。
哦，有没有可能是先把孩子给挖出来然后再勒死的呢？
可能性不大。第一啊，你先把孩子挖出来之后，美金子因为失血过多，肯定啊因为造成大量的血迹以及挣扎，他现场会有很多的血迹跟挣扎的痕迹，但是现场现在勘查是没有的。而且呢，如果你先抛出来之后，那美金子一定是失血过多嘛，那这时候可能不太能等到再勒死，直接就是晕死过去了，可能死亡晕就是失血过多而死亡的。
嗯，明白了。
那法医在鉴定为窒息死亡之后呢，也同样推理出来应该是先把这美金子勒死之后再把孩子抛出来的。第二点啊，从早期的尸斑形状以及脖子周围皮肤损伤的情况判断，导致美金子窒息的呢并不是尸体发现的时候他脖子缠绕的电线给绕死的， 而是被人用尼龙编织绳事先勒死之后，再用电线缠绕上去做状态的。
哦，
嗯，
这个还挺细致的。
是的，
致死的不是这个电线，
不是
这个尼龙绳。
对，他是杀完人之后再把这个电线绕上去当做这什么的、
嗯，
说明什么？说明他把那尼龙绳这个作案工具给扔了，因为那上面有他的指纹。
哦，或者带走了。
对，
嗯。
那第三点呢，美金子背后双手呢也是被用同样的尼龙绳给绑住的，说明他是什么，是先丧失了反抗能力才被人给活活勒死的。第四点啊，凶手是用电源线假装去勒死美金子，其实他用那个尼龙绳嘛，那勒死了之后呢，他运用类似于美工刀或者是手术刀之类的工具对尸体进行了残忍的解剖。美金子的胸部以下经过心窝切割至下腹部，切痕长达38公分，深 2.7 公分，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伤痕。而最离奇的是最后两点。第一点，警方在美金子的子宫里面发现一个电话的听筒跟一个米老鼠的钥匙以及钥匙链。
哎呦我的天，真的，我还刚刚还在想，作为她老公应该知道电话在哪儿，但是她发现尸体之后她竟然没有找到这个电话在哪儿。
因为当时电话切断了嘛。他只看见电话线，他没有看见电话嘛、
嗯、
那现场呢没有发现凶器，警方根据伤口推断凶器啊应该为锋利的刀具，比如说像手术刀跟美工刀之类的。
听到这儿我感觉凶手有可能真的是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而且他能这么精准的把孩子给剖出来。
这一点值得商榷，只能说首先法医就认为说原因啊是因为凶手在腹部多次去开刀去下刀嘛，这导致了说首先腹部的伤口是非常深的，其次就是婴儿身上的三个伤口就是在剖腹之间造成的。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医生的话，你一定不会让孩子留下伤口的。除此之外呢，连手法呢也显得非常业余，就显然呀、啊，凶手的剖腹手法是非常业余的，但是他的反侦查意识倒是非常强。因为什么？因为凶手在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指纹被擦得一干二净，血迹没有喷溅也没有滴落的痕迹，唯一的线索是一个25厘米的脚印，也就是40码的脚印。
听完法医这些推断和现场的一些情况的描述啊，刚刚松鼠也说了，就是说这个美金子的死亡时间是在当天的下午的15点到17点，3点到5点之间啊。
对。
那她老公手无是在这个晚上近7点40左右的时间是到家的。那这段时间邻居是一直有人在家的。那要在这个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之内杀人的话，剖腹啊，处理现场啊，这些动静应该不小吧？
嗯，
虽然是孕妇哈，但是确实会惊动楼上楼下的这些邻居吧，附近的一些邻居。
嗯，
啊，我感觉这凶手应该是有备而来，甚至有可能是熟人。至少我感觉应该不是说突然间在哪儿看见，哎，我上去我看一下，杀个人吧，对吧？
嗯、
啊。感觉这手法有点太熟练了，感觉就是熟人专门为了这事儿来的。
而且根据现场痕迹调查，发现美金子生前是没有遭受过性侵跟暴力迹象的，也没有任何抵抗的痕迹。
哦，那就有可能是摁门铃人进来给人请进来的。
哎，对，
对吧？感觉熟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了。
啊，确实是。又加上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偷，只有美金子钱包里面的几千块日元不见了，也就2000块。
那也就相当于一两百块钱的样子。
对，所以也不存在入室抢劫的情况、嗯、那就应该查查熟人嘛。那首先要调查的应该肯定是这个丈夫首乌、对吧
？Always the husband 的。
对、
对、
那没跑了，肯定第一嫌疑人嘛。而且法医发现那婴儿确实也是首乌的嘛，就是他的孩子。
嗯。
而凶手剖腹的理由就是为了将孩子取出。
法医是这么认为的哈。
对。
那有没有可能首乌为了着急把孩子取出来干的？这可能性大吗？
其实警方第一时间也怀疑首乌，但是凶手在取出孩子之后呢，又在孕妇的子宫里面放了电话。还有一个米老鼠的钥匙扣，还有车钥匙嘛。那这些东西之前首乌是没找到的，这个就不知道他是装作没找到的还是真没找到的。而且虽然根据邻居的口供得知这两口子啊平日里面确实有口角有争吵嘛，但是当天首乌公司的同事确实能够证实首乌直到下班之前都在公司工作的，就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的他没有这个时间去作案、
嗯、 对，因为我们听到这儿，其实这个案件的性质很重要，包括刚刚说是熟人还是生人，为了财还是为了什么，
嗯，
对吧？那听到这儿，手无的嫌疑暂且先排除了，那是不是可以先查查和美金子有过接触的人，包括他们这两口子的社会关系啊？
是的，
嗯，
那首先呢，我们先简单说一下美金子这个社会关系。他结婚前啊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结婚之后呢是辞去了公司的工作，做起了电话跟那个上门推销，就那个年代在日本很流行的、
哦、是
就有点像阿里推销员那种状态。而美金子的社会关系呢非常简单，除了丈夫跟朋友之外呢，就是通过直销洗发水啊、洗衣液啊、厨房用品之类认识的那些家庭主妇们。而且美金子是一个生活非常规律的人，他每天下午四点啊左右就会从阳台把当天洗完的衣服呢晾干，然后回收到屋子里面放好。
哦，他是有这个生活习惯的。
对
啊，所以我记得刚刚你说这当天晚上守屋回家的时候发现那些衣服还晾在阳台，
对，
老公也就发现就不太对劲了。
对的，
嗯，
所以这也说明什么呀？说明他的受害时间有没有可能是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因为他没有收衣服了已经。
哦，
对
对
对，那后面我们跟大家说为什么是在三点之后啊。嗯，然后再一点就是专案组对于18日当天美金子的活动轨迹进行了调查，就通过对于死者守护美金子以及附近的邻居走访，他还原了美金子当天的活动。首先早上8点美金子去医院进行产检，就是因为他已经是要临盆了嘛，所以他每天要一检。然后紧接着到中午1点半，这丈夫守屋，我们刚刚说的，给妻子打电话问了产检情况，说没有阵痛嘛。那美金子说预产期啊就在5天之后，并且守屋说啊，说电话这边听起来妻子的心情呢是非常愉快的，说明当时没有遇到什么事儿嘛。而到了下午1点50左右，这个美金子的朋友啊叫田村真子就过来找他了。
听起来是个女孩，女生是吧？
哎，对。
那这个田村真子是谁？这是他今天接触的第一个人吗？
是的，
外人。
哎，田村真子啊是一名31岁的家庭主妇，两个人真是通过美金子去推销卖货卖洗头水认识的。
哦，客户。
对。
嗯，
一来二去呢两个人就成为好朋友，因为都是因为田村真子已经是有娃了
啊，
所以两个人就是交流这点什么孕产经验
育儿经验啊。
是的，当时田村真子啊是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还拿着草莓登门拜访的，还捎带买了2000多块钱的除臭剂，这2000多块钱事后啊是被凶手给偷走了的。
哦，
也就那100多人民币嘛。而根据美金子胃里草莓的残留痕迹分析呢，才推测出他遇害的时间是下午3点以后。
这真细致哈。
是的，
嗯，
所以我说为什么是在3点跟4点之间，因为4点他没晾衣服。而田村真子啊是在3点半事先呢是跟理发师约好了去做头发，所以是在3点10分呢美金子就送真子离开了。那当时美金子是穿着拖鞋呢送他到楼下的停车场，而下楼时间呢这门没有锁。这个时候呢这理发师也印证了真子的说法，他的不在场证明是成立的，说明真子是没有嫌疑的。而当美金子回家的时候，邻居就说这个时候看见过一名男子着急忙慌地从二楼跑了下来，向北边逃走了。而警方也推测说凶手有可能是趁着这个时间段潜入到屋里面的。
哦，但是已经看他走了哈，跑走了。
哎，对，
假如说这个人就是凶手的话，
嗯，
我猜他是想趁着美金子外出这个过程中想偷东西，但是没想到美金子就因为送朋友嘛，不需要太长时间，很快就回来了。
哎，嗯，
那如果凶手是这位男子哈，
嗯，
那他必须在10分钟之内杀死美金子，然后把这个腹中的婴儿取走，赶紧的收拾好作案工具，然后收拾收拾，是吧？10分钟之内就要把这一切都做好，不太可能，
是
吧？是，因为邻居已经看到他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从他家跑出去了。
是的，是的，
对吧？那有没有可能就折返啊什么的？这就不好说了，是吧？嗯。
但是我怀疑啊，
嗯，
他那2000日元可能是他偷的。
哦，
这是最有可能的。对，
那不是一拨人，有可能，
也有可能啊。
啊，
到后来咱们再分析。
就这10分钟啊，就让人给偷了2000多块日元，
对，
真行。
而到了下午3点20分的时候，一楼住户家就听到有人摁门铃，打开门一看，是一个陌生的男子，身高呢1米65，年龄30岁出头。他劈头就问说：“中村先生的家在哪里？”而这个公寓里面没有一个人叫 中村，所以男子啊听到这说没有就走了。而对于这个陌生男子，警方的推测是怀疑啊这个男子是想要对现场一楼的住户进行偷窃而进行的提前的这个爬点儿，是吧，踩点儿，就被发现之后呢假装是找人就跑了。
哦，专门为了踩点儿来的。
对了、然后时间就到了晚上的7:40，守屋回到家之后就发现了妻子的尸体了。到这儿应该就是全部的线索了。警方对于罪犯进行了画像推测，认为凶手啊应该是，首先他应该比较喜欢损坏尸体，因为他有残害的痕迹嘛，虐尸嘛，那第二呢还有可能是练晕癖，
有这个可能，就是从刑侦的角度肯定是要往这方面去考虑，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是的，
对吧，而且警方就开始啊在附近呢设立了告示牌，上面写着说，如果您的身边有对孕妇怀有特殊癖好的人，请马上通知警方。1999年5月，为了回避开媒体的采访，守屋啊带着这事件中幸存的儿子移居了夏威夷，他至今呢也没有对儿子说出美心子被害的事情。2003年，这个案子啊最终在有效期之内结束之时是经历了15年，先后有431个人被列为是嫌疑人，而凶杀案呢至今仍没有找到答案。
所以真的是一起悬案了。
是的，而这个案子我觉得比案子本身更有意思的是网上有很多推理爱好者的分析，堪称精彩。这边呢我也收录了一些啊咱们一起去探讨一些，因为这个案子实在是过于诡异了。那首先呢我们先说官方的一点。第一点啊，就是从美金子子宫之内发现的电话以及这些车钥匙钥匙链之类的，这一点警方的解释说凶手可能是想拖慢或者说是延缓报警的时间和发现尸体的时间。
嗯，我们之前也讲过剪断电话线的这个
是的
这种穷凶极恶的凶手，但是有必要放在子宫里面吗，这种大费周章的。
所以凶手看起来更可能像是恋孕癖或者是变态杀人狂，他做这个行为更多的是想满足自己的这种各种某种欲望，或者是标志着某种行为的这种意志。还有可能就是这个人是一个惯犯，因为他太熟练了。
因为我觉得是不是有这个癖好和惯犯就要看之前有没有相关的这样的案件出来嘛，好进行一些对比，对吧，结合。
那第二点是警方推测啊，那凶手很有可能是为了考虑到保全婴儿的性命才选择了剖腹这个行为的。因为什么？因为一旦母体死亡，就是美金子死了之后嘛，胎儿如果待在母体里面超过15分钟就会缺氧而死。这个凶手他是事先在勒死美金子之后才赶紧把胎儿取出来的。虽然胎儿受到了伤害，但是我感觉之前也说了，他可能是因为他不是专业的嘛，他业余，所以他可能是误伤。
对，刚刚我第一直觉也是说怎么能对孩子下这么大手啊，孩子身上都有伤，但我感觉确实是应该不是故意对孩子下手的，就是手法比较生疏嘛，
对，
才不小心误伤的嘛。
所以正是因为凶手这种看起来像是要保胎的举动，让警方才去怀疑说凶手到底是不是守屋。
我到现在我挺支持这一方的观点的，虽然他说有什么不在场证明之类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你看最后结论吧，就是如果我自己的媳妇儿，因为我们之前也知道那福田孝行的那个案子，对吧，一个修水管什么工的，然后把孩子给弄死了，把他媳妇儿，你也知道最后他因为什么装神经病，然后最后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死刑什么的。
是的。
然后那男的自己孩子媳妇儿全都怎么着了，他那种状态。结果你看这哥们儿的结果是什么，他就带孩子直接走了。
是。
如果我跟媳妇儿的关系很好特好，我应该不是这种状态。我也不好说，但是我觉得也有一种可能性，我更认为他的凶手就是他的丈夫。
你这么一说其实我有点反思，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非常刻骨铭心的电影啊，叫海边的曼彻斯特。
哎，
这大家应该都有看。
这咱们之前还想聊过呢，
对，
因为太 sucks 了。
对，就是但是因为就是如果我是干了这个活，我经历这个事情之后，我永远无法对自己释怀，以至于我可能永远无法逃脱这个事情，跟自己的生活的本质可能停留在那一刻我就
对
停滞不前了。
是。 因为我们也不好说，因为我们做案件要讲证据，
是
对吧？既然已经排除了且有不在场证明，我们就很难。
不过还有一点，就是第三点说，包括守屋的证词啊，大家还记得吗？说他一进屋的时候他干嘛？那么着急忙慌的情况下，他一进屋他先换衣服
哦。
他还是在玄关把衣服换成地下服，
这一点就有点不太正常了。因为他在楼下，他在
他已经看到衣服，
他的供词已经说了，就是说他觉得已经不正常了。
是的，
但是他第一直觉就是没先去确认他的妻子，他先去换的衣服。
就是我要老公，我赶紧的，我连鞋都不换，我直接冲进去。
对啊，我得先确认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
我六点多打电话没人接，我一到楼下没人开灯，我衣服也没亮，
我先换衣服吧。
然后我开门，啪一下，门都没锁上，我先进去先把衣服换了，这是一个多大奴性产生的那个状态，
是
吧？
是啊。对啊，那这一点他有做解释吗？
有，根据这一点，守屋的证词说他担心妻子啊正在睡觉。你刚才也说了，说灯没开，有可能在睡觉嘛，所以不打算吵醒他。
一旦我认为他老公有重大嫌疑，我这些解他这
都不听是吧？
他这些解释我都觉得
听不进去了，
就没有不能当做一个特别严丝合缝的证据。
还有一点比较可疑啊，就是事后。媒体采访他的时候，这守屋在所有媒体面前故意就非常的就刻意的倒了一杯红酒，然后放在妻子的灵位前面，很平静的说道，说因为我的妻子很喜欢红酒，我先敬他一杯，一杯敬明天，一杯敬死亡了，就这种感觉。这个行为就让警方觉得说，对一个刚刚失去妻子的丈夫，你是不是有点太做作了，我都不是觉得冷静，是你觉得有点装了，
就有点太普通了。
但是
啊，就是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已经按捺不住这种泪水什么的，然后情绪崩溃，我觉得你说大家是说他是装的或者怎么着，我就觉得哎呦，你出力了，你把自己表演成这样都 OK。但是他这个说，哎呀，好敬他吧。这一红酒我觉得太冷静了。
而且就是各位，就是我也是一个即将是这个身份的人了，对于我的身份来讲，我认为不可能，就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你永远不可能做这个事情。就如果是我，我可能就是还没慢着自我的腿在那儿，我永远死在那个灰里面，我都不愿意出来那一刻的状态。
对，其实我情绪上是这样，但是呢我觉得他孩子马上五天之后就要生了。
不是，孩子现在抛出来已经活下去了
啊！对，已经就是如果他不抛，就是假如说我们觉得他是凶手，他着急要孩子，假如说他的目的是着急要孩子，希望他这孩子赶紧出生，我觉得五天不至于有什么事儿让他等不了吧？而且他又有不在场证明。
我听到一个比较荒谬的一个谣言的传言，说的就我没有写进去，但我上面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他怀疑妻子不忠。
哦，我要孩子，但是我不要
不想让你继续留下来。
那这就是场外信息了。
是的，
就是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就有点非常扯淡了，就是你至于连五天都等不下来，生完之后你再做亲子鉴定再去对质。但就非常花边的行为，就太小了。
其实你看，就是他这些种种行为，我感觉有点像是泄愤。
确实
就是有仇。熟人有仇。
是的，如果从伤口来判断，他确实是因为太狠了。而且我们接着分析啊，就是还有一个疑点，就是关于凶手剖腹的手法，就是从伤口切割的情况来看，我们知道就是一般啊，就是这种剖腹产，它是刚开始是竖着的，但是后来在日本这个时间段，日本是横着剖的，就是它的切口是一个横着的，就很少有人在用竖着的切口，说明什么呀？说明其实这个人可能不是一个专业的医生。此外是什么？你毕竟伤及婴儿了嘛。说明你对于人体的这个器官啊结构缺乏于了解。而且其实就是刚开始我说了，说这个很多法医认为说凶手是为了保全婴儿，但是我认为不是的，有可能不是这样的，有可能他就是为了我杀了你之后我把婴儿抛出来一个行为，只不过恰巧婴儿活了下来。如果我真的很细心的话，我可能是先去学习一东西，我横竖咱知道怎么切吧，不可能横着别人说他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伤口切下来，他就是为了泄愤，婴儿只是很幸运恰巧活了下来。
哦，我慢慢也觉得你可能说的这个比较有道理了。
嗯，
就如果按照你刚刚说的，他怀疑他妻子不忠的这种层面，如果他是凶手的话，他就要把 你
孩子起码要保全吗？
你和你他不，他有可能也是想把孩子也给杀掉。
那除非他非常确认自己的孩子就是不是自己的。
他已经想对他的妻子痛下杀手的时候，他其实孩子已经对他来讲没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为什么觉得你刚刚说那就是恰巧他孩子活了下来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比较赞同，就是因为他就想把他妻子的死和那个孩子摆在这儿来去展示，就是或者是说有如果有一个另外一个视角，就是说你对我不忠就是这个下场，你和你、
哦、
对于外边不忠的这个人的产，这个我们就打引号说句难听，就这产物对吧，我们就要把这些就公众于这个视野之内啊，让所有人看看你就是因为你不忠，你和你产下这种不忠的这种孽种什么的啊，就用当年那个话术，他就要展示出来就好了。
可是如果我是丈夫的话、
啊、
我会先弄死那个人而不是对自己妻子下手。
嗯，但是有些时候不忠就是这样吧。
可是男方的话会是先弄死这个奸情主人命吗？我先弄死这个奸夫再弄死淫妇，这种可能性。
嗯，你说这也有道理。
对
啊，有道理。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嗯、就是说医生就法医判断说为什么法医判断说他要保全婴儿、嗯、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如果你能在把孕妇杀死之后把婴儿抛出来是一个非常难的行为，就是如果有一定医学知识的行为进行剖腹的话一般还需要三到五分钟的，而抛出来之后因为那个15分钟之内无氧婴儿就死了嘛，所以在这短短几分钟之内你就要把婴儿弄出来再救嘛，所以这几乎啊对于生手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没有查一查她老公的浏览记录什么的，这就很、嗯、
确实没有啊。
哎呀这个就很难说了啊，但是对我来说啊，我感觉首先房间确实是没有闯入的痕迹。对吧，死者死前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挣扎，
连血迹都没有。
是啊，这就说明什么呀、嗯、就说明确实刚我们也一直在说这个熟人作案，
嗯，
对吧，这个房门也没锁。
是，
那就有两种可能啊、
嗯、
一是房门被撬开了，凶手是小偷啊，
就是那个十分钟之内、
对对对，
那个人
啊，对，就拿两千块钱的那个、
啊、杀人，
对，
我再把尸体抛出来，拿两千块钱走。
对啊，人家送个草莓可能就放在桌面上，还很好拿嘛，对吧。但是啊，我觉得也就仅此而已了，小偷他也就只能是把钱偷走了这种人。
如果是小偷我觉得他偷两千块钱行。
就对。
啊、
嗯、
他要说我偷完钱之后我再把人给豁开了把孩子拿出来。
把孩子拿出来了，我觉得一般小偷。
这不是小偷干的事儿。
没有这种。
对
嗯啊、嗯。
他没有可能性，没有。
就没必要。
对。
对，真的没必要。而且如果房门是被撬开的，家里孕妇不可能听不到声响了。
那如果陌生人进来的嘛。
对对对。
肯定有呼救嘛。对,
对，咱们就不说他在十分钟之内是不是有来有去的这种偷东西了。
啊、
如果只是说就是他回来了，他房门被撬。我觉得那作为家里孕妇也不可能听不到声音嘛。
是的是的。
对吧，家里突然间有陌生人就一定肯定会有一些打斗嘛。
嗯。
对吧，所以小偷的这个方向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
是的，而且底下还有邻居呢、嗯、邻居都一家三口在楼底下。
对啊，
怎么都能听得见。
小偷过来就是肯定会有呼救声嘛。
是的。
啊、就是哪怕马上捂嘴，那当时第一时间我觉得作为那么多长时间邻居应该也都能听到。
是。
这个没有打斗痕迹嘛，这个也确实是。
嗯、
那也就是熟人作案，凶手趁机把他控制了之后再下手勒死、这种情况。是吧，
嗯，
那熟人作案的话，孕妇肯定第一时间也反应不过来对方对她有袭击的情况。
那得是很熟的人，非常信任的人。
就是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不是她的丈夫，
那会是谁、
啊、会是比如说假如说她真的有一个她丈夫所模拟出来的一个情夫是吧，那就是说想说这个你跟你丈夫离婚吧，这也是我们的孩子，但是她又不同意，说我已经结婚了，这是我们的孩子了，那他最后说，那你既然不跟我一起、
哦、
那咱们
都别活，宁为玉碎。
对，就这个就是太脑补了，太远了这个、这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只是说这个的可能是解释他为什么会让他，就是他是熟人，
没有反抗情
况、啊、没有反抗啊，没
有可能是比如说家里的一些什么、妹妹啦，或者是一些嫉妒，就是百年孤独那个妹妹不也这么干吗？
啊对啊。
那、包括什么婆婆之类的。
嗯是啊。
都有 都有可能。
对、
啊、
就是以上这一点我觉得是符合现场的情况的、
哎、对
对吧、
嗯、
那第二点再说第二点，对于凶手做出这个残忍的行为啊，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是不是可能我们被误导了，
哎怎么说、啊、
对吧，因为你刚刚说就是凶手小心保全孩子，有这个必要吗，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不是她老公，
嗯，
对吧，她有必要保全孩子吗，就如果是一个陌生的一个凶手。
我在想如果保全孩子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她老公、
嗯、
另外就是刚才你说的情夫
啊，对啊，
就是这是我的孩子，我保全。
对，这个情夫让我感觉就是整个事件里面他可能性会存在会也比较低，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去瞎猜，
嗯，
对吧，
嗯，
而且我觉得法医的这个要仔细再想一想，他当年出的这个报告说、
嗯、
说凶手在有意的保全孩子这个事儿，是不是你真的拍脑门想出来的，
是
是不是有可能恰巧是因为婴儿活下来你才这么说的，
嗯，
对吧，
嗯，
就是如果不是专业的医生，而且刚刚松鼠也说了，说他手法很业余，
非常业余，
对 吧？那如果
横竖都分不明白，
对啊，那如果将婴儿强行的带出这孕妇的体内、
嗯，
哪怕孕妇当场已经死亡了，
嗯，
那本身也未必就能真的拯救婴儿的性命吧？
就是这难度太高了，你知道吗？无论是不是医生，
嗯，
我先杀死你之后，我再弄这个挑战性太高了。
对啊，对啊，就是明显感觉这最后的结论，最后现场呈现的效果，就是给人一种就是婴儿你就听天由命吧。你能不能活
不重要，
不重要，对吧、
哎、
更别说法医说的这种什么保全了，对吧，我觉得这有可能会有一些误导，
嗯，
而且就算婴儿完全被取出没有人照料的话，那不是分分钟也会离世吗，对吧，
是尤其在强行取出的状态、
嗯、
身上还中了三刀，
嗯，对啊，如果犯人真的有想打算保下这个婴儿的话，取出婴儿之后应该象征性的打个120吧，让这个医护人员尽早赶到现场吧。
他真想让人活是吧，
对吧，
他得有一个动作是吧，
嗯，对吧，婴儿获救然后至少留下来照顾婴儿一段时间吧，
嗯，
对吧，你虽然说这个人其实很没那么容易死，但是也没那么容易，小孩没那么容易活呀，对吧，
是，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被安全取出来最终能活，我个人觉得完全还是幸运的成分更
小孩命大
多一些，对啊，冥冥之中嘛，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凶手可能不像警方推断的那样就是只想杀掉孕妇保留这个婴儿，而大概率我感觉就是杀掉孕妇这个目标肯定没错、
哎、
但是呢婴儿死不死凶手貌似真的不太在意，他可能确实是有点如果不是她丈夫的话，我更宁愿相信就是有这个情夫，或者是说有这方面癖好的人。
嗯，
他就是说，哎，这个正好我今天想杀一个人，或者说我观察这个孕妇好多天了，我觉得挺好奇的，我有这方面的变态的嗜好，我就想抛出来看看。结果事儿搞大了，赶紧跑了。啊，这种情况我觉得是符合我的推断的，我想的是这样的。
所以你认为凶手只是想去杀人去剖腹这个行为是最重要的、
嗯、
孩子活不活不重要。
啊，对，他就是猎奇，对、
嗯、
就是变态嘛。然后至于你刚刚说的是不是凶手只想杀人剖腹啊，我的答案是的，因为如果他想留下婴儿的话，那等妻子生完之后再杀不是更简单吗，干嘛还多此一举呢。
所以你觉得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剖腹这个行为，先是妻子死，
我觉得重点要查这些有剖腹的变态的嗜好的人。
那通过你上面分析，我们得到一个初步的认定啊，就是熟人作案目的非常单纯，就是为了杀了美金子之后挖出孩子这个仪式作为泄愤。那你觉得他动机是什么呢？
除了刚我说的情夫这件事情、
嗯、
可能会把一个人逼到一种情况他就
疯了。
当然同时我还有一个大胆猜测，就是结合凶手做出这种比较残忍的行径啊，我觉得这个人的精神是有问题的。
嗯，
一定的。包括那个情夫，如果是那个有个情夫的这种人，他精神有问题。如果他是他老公，他精神也有问题。
嗯，
大概率上这个人可能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或者偏执狂。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可以简单描述一下是不是有这种画像、啊、
嗯，
对吧，感觉他更像是因爱生恨。
嗯，
就是肯定是熟人啊、
哎、
我的推断。
八九不离十了。
要不就是有可能是自己没有孩子，然后心生嫉妒的这个女生的这个前男友是吧，曾经交往过的、
嗯、
然后看你们现在挺幸福、
嗯、
是吧，或者是说这两口子的亲戚，某个亲戚，
嗯，
或者身边那种熟知的朋友啊、
嗯、
我感觉更像是某个变态的前男友。这是不是可以调查调查？因为你看，除了那个开那大口，
嗯嗯，
还有就是往子宫里放东西嘛，这个
是非常变态，
太变态了。嗯、
就其实到这儿为止，我觉得有三个画像啊，一个就是老段所说的，这个就是要不是他的情夫，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你不跟我了。第二点就是我的前男友，可能我们之前有一个你不要了，你跟我掰了，
哦，
掰了之后呢，你又跟他结婚之后你又要了，我疯了，我为了我们之前的孩子，我夸一刀。
嗯，
第三点就是像台德邦迪这种高智商且欲对某种情况欲有偏执的恋人癖的连环杀手、
嗯、
我觉得他因为他的手法非常娴熟，而且在几个小时之内，他甚至在一个小时之内干完这所有事情让邻居不得知，说明他有没有可能是连环杀手。
嗯，
他是一个熟人且连环杀手，那就太可怕了、
嗯、
如果是熟人连环杀手很难找到、嗯，
甚至我感觉就是如果他不是连环杀手、
嗯、
更难找到，
是
对吧？因为他如果是熟人，他就为了你一人来的，以后从此再不出现了，
哎呦，那
就更难
戏了，
对吧？你就很难找到之前的和之后的对比嘛。
而且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把这个电话跟那个钥匙链
嗯，米老鼠那个、
啊、对，
嗯，
放到子宫里面，其实子宫本来就有个性嫉妒暗示
啊，对，
这么一个形象。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老段说的对，可能就是前男友或者说是情夫、
嗯、
或者是这个恋云癖，他对这个性有极强的一个嫉妒心跟暗示心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假如说真的不是熟人，也有可能是伪装成那些就跟福田孝行的案件是要修点什么东西、
啊、
然后但是这个人一定是观察了这一户人家很久了，知道甚至在下面看他收衣服收了很久了。
你说福田孝行《咒怨》录像带版的原案好像就是福田孝行吧？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案件，
它里头包含福田孝行，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诅咒之家》，这里面也有很多虐待小女孩啊，
是，
然后还有就是把一个人高中生养在家里面，就是给他杀了。然后最后生孩子这个，然后也有一段就是出轨、
嗯、
因为我感觉啊，就是你刚刚说这个、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诅咒
之家里面，其实对，有一个桥段就是两口子、
嗯、
两对儿，然后都出轨了，其中这个男的呢说那个出轨了，然后这个孩子有可能就是这个男的的，但是这男的自己本身有老婆、
嗯、
然后呢他就跟那个孕妇就说这个咱们俩永远在一起，你呢把自己的老公杀了，然后呢、
哦、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把自己的老婆已经杀了
啊，
然后就说我们在一起，然后结果呢这个老婆呢就挺着大肚子然后回去想杀老公，但是他就是女的杀男的很难嘛，男的杀女的就是在那个剧情里边会比较简单，搏斗力的悬殊嘛，那、
嗯嗯、
他只能下毒，结果他被他老公发现了，他也就没法装了，他就跟他老公说这个哎呀你就成全我们吧，结果呢他老公呢发现也就把他老婆反杀了，然后把他孩子抛出来、
哦、
然后把电话好像也放进去啊什么的，有这么一个桥段。
所以这个原型是这个桥段。
这个其实我感觉这个原型就有一点想导演的意思，就是说想说明这个案件有可能是有两对儿互相的因为出轨的问题，所以他认为是出轨，所以你刚刚说的这有个情夫啊什么怎么着的、
嗯，
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但是你有没有可能考虑，就是说这个老公他不是有不在场证明吗？
是，
对吧？那有没有可能这个老公也有一个情妇呢？那这个情妇有没有可能？
其实我当时在想的时候，就是说这老公如果真的有动机，他没有可能借助第三者帮他去办这个事情。
啊是啊，
嗯，
对啊。
那如果情妇的话，嗯、确实这么好。
对啊，你要想这个，你面对的是一个孕妇啊，她真的是战斗力很弱的，
脆弱。
嗯，一个女的要把她杀了也有可能啊。
此外，我还看过一个天涯上面的推理啊，
哦、
就说说这个，首先作案的时间、地点跟行为呢都非常清晰可见。由于日本警方的无能，导致案件呢几十年都没有破了，已经超过诉讼期限了。犯人这个时候已经永久逍遥法外了。那分析原因呢，第一个是案件中啊，在杀人的时候呢，凶手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任何一个行为呢，任何一个细节都富有含义。那平时下午的时间里面，对于这个物品的价值呢，这个 2000块钱肯定不是为了钱去的嘛，是吧？那藏起这个电话钥匙链呢，属于这个自我保护行为。那抛开孕妇探索婴儿的好奇性，这三点的清晰指向一个群体，这个天涯的这个人认为是未成年人。他认为首先未成年人不具备共情跟怜悯之心，他容易做成这种残忍的行为。其次就是说，这未成年人有没有可能是从小是精神病？案发呢是在这个下午的2点到5点之间，住所的行动范围呢缩短之内。这个人杀完人之后，他可能啊是被他的这个父母所保护起来了，
非常有可能。
这个就是一个很突然，就是我没有理由，我就是一个疯子，我可能说我对于我的原生家庭充满了不满，以至于我对于我为什么来。人在这一世我都认为是反人类的，我就不让婴儿活，我就干这个事儿。
非常有可能，非常
也符合我们对于日本案件的刻板印象。
如果他是精神有问题，或者是说他对这方面没有清晰的认知，那你说这一切都非常成立的。
因为韩国那至尊牌案件也类似，但我就觉得综合考虑下来，我觉得还是其实情杀或者说是亲戚这种仇杀泄愤的可能性大，就因为他太狠了。我也认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杀人之后把婴儿抛出来，这个大伤痕泄愤是最主要的目的。
但问题是这两口子的社会关系最终警方也没有给出特别清晰的，我如果到案件到这份上，那他的老婆死者之前交往过的所有的男朋友都查到不难，对吧？她老公平常的生活轨迹有没有第三者也不难，
是，
对吧？那为什么会结果是这样的呢？她老公的嫌疑到底能不能完全洗清呢？就真的不好说。
那如果按照你一个口型，我觉得这天涯这位这个推友，
他也给了一个我们今天没有，咱俩没有讨论到
的，意想不到
的，
对对对，
对对对。因为其实为什么我看了很多的影视剧作也好，包括法律啊什么的，我觉得定性很重要，
是
到底是仇杀还是图财还是什么，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是，
因为之前我跟你说那个《我是刑警》里面，其中有一个桥段就是银行行长一家被灭门，这个很多年都被当地的警方定义为是仇杀，因为不至于灭门吧，连造访的什么家里亲戚都被杀了，结果最后其实侦破的方向完全错了，其实是为了财，是因为他们在家里面翻了半天没找到，结果一气之下把所有人全杀了。
是，这个定性非常重要，
这非常重要，
因为你每个群体不一样，差异太大了。
对啊，最后发现这个当年这个人还年轻，然后过了快20年，这人已经成官了。那你怎么能查到这人？比如说你的村委的干部，然后20年前杀了个人，把一家人灭门了，你怎么能从一个你的领导面前看到这些人性的曾经的些复杂性啊、真相啊？太恐怖了。
是，
所以这个悬案真的这个太可怕，太让人唏嘘，太让人愤怒了。这个今天这个案件，
是的，今天这个案件，我觉得讨论到底就是一个人性的恶。
对啊，对啊，如果真的不是她老公杀的，那我们以此所有的这些推测也都是不合理的。但如果就是这么一个最后结论，就是这么一个14岁到17岁刚刚添加这个帖子，那我们也觉得我靠，你没有逻辑，没有规律，这么一个结论。
但是凶杀这种残忍的，一般越凶杀的逻辑性越低，因为他能做出这种残忍的行为，他就已经不符合于正常人逻辑了。反正哎，说一千道一万，这案子啊，后来到了03年3月17号，由于过了15年的诉讼期，这个案子被宣告到达实现，最终呢以没有解决事件收尾。虽然因为这个案子，日本从05年1月1号起把15年的诉讼期限改为了25年，但可惜到现在30多年了、凶手仍然逍遥法外。我觉得这个案子是我做这么多案件以来唯一一个特别无力感的，就是没有方向。你看我们之前讨论这么多方向，我觉得每一个方向都有可能，但是没有一个确切的。
是啊，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比如说发现一个40码的鞋印嘛，
是，
对吧？那你14岁到17岁结合当年日本的那个情况，身高有没有可能这个年龄段有这个脚啊什么的去查呀？然后因为《我是刑警》里面也有是从一个 鞋去查这个厂子，一个一个的。哎呀，就是因为咱们国家可能更复杂，日本的那些年，这个人力物力也没有那么多，可以像咱们国家那么去，这个整个刑警队跨省的去追捕一个犯人，所以最后即使人家改了25年，那改成35年
又如何？
又如何呢？改成50年，他该找不到，也找不到。当事人可能现在已经都不再去想这个事儿了。你也不好去抨击他说怎么怎么样。有些人的思维就是说事儿过去了，我要开始新的生活。有些人就觉得我这个执念过不去，我一定要找到，
是
一辈子我也要找到。这
就
是就
正如海边的曼彻斯特，我选择不释怀。
嗯，哎呀，所以这个其实也挺凹心的。嗯，
这案子虽说明面上是一个鬼案，但它的本质真的太人性化了，就是心中有鬼，比这个我害怕鬼。
对，鬼未伤我分毫，但是人却把我伤的
遍体鳞伤。
遍体鳞伤吧，
是的，
真实的穷凶极恶的变态的杀手还是潜伏在
每个人身边。
身边吧，
嗯
嗯。啊，不制造焦虑啊，还是早晚有一天，我觉得他会得到该有的报应吧。嗯、
等这个科技再发达一点，我们希望这个正义随时在闹吧。
嗯
嗯，
好吧，那其实今天这一期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录，也是给大家换换感觉啊、
嗯，
因为这里面案件本身比较短，然后我们哥俩的这个分析也比较多。
是这个跟那个上期啊有点相反。
嗯，
上期是什么呀？案件味儿没那么足，但灵异味儿十足。
哎，
这期是什么呀？说我们虽然说是这个鬼案录，它本身还是落在这个案件本身的推理跟人性身上。
哎、对，没错。
对、
更多的是我们的推理和猜测。
是的，是的、
嗯，和我们的脑洞了、
哎。
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脑洞，主要还是希望案子能破嘛。
哎、希望
贡献一些我们自己的视角和方向。
是的、
嗯，
就正如我们这个上面自我介绍所说，我们每多做一期节目，是希望世界上少一期案件。
哎，
嗯，
没错。
嗯，
好吧，那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了，然后大家也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中了、
嗯、
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新的一年万事顺遂，好吧、
哎、对，
大家听到这期节目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多互动聊天，然后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跟我们一起
多打赏啊，也
对，跟我们一起互动啊、
嗯、
然后也欢迎大家在苹果播客和豆瓣还有各大平台有这个打赏的地方都给我们打赏打赏、
嗯、
评分的地方都给我们评一个五星好评，
嗯，
好吧，
那最后啊还是祝大家蛇年大吉，咱们晚年幸福，
晚年幸福。
哎
好，拜拜、
拜拜。